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可福音第十四课，请你翻到新约部分，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到十二章四十四节。我们先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的时间里面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我们要了解很多关于历史、关于文化，甚至关于人的内心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来帮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愿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单一纯洁纯净的信仰，愿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柱，在将来的信仰过程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坚定，越来越盼望你的荣耀彰显。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本周的经文呢，有很多思想上的争辩，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部分人和耶稣基督对话的这种内容，你能读懂他们的思想，然后通过读懂他们的思想，你能够明白他们的信仰。因为思想代表一个人的方向，思想错了，人生道路有可能就是错的。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需要我们洞察很多人的思想跟他们的一些想法。因为就是这些想法，他们是真信徒和假信徒的试金石。在电影编剧编写剧本的时候，那最重要的他们是要找到矛盾和冲突，然而表现这个矛盾和冲突则是一部戏的高潮的部分。那你觉得在信仰当中是什么时候才会表现这种冲突呢？答案是，通常都是在经受试炼的时候。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犹太人，在外表他们看来都是似乎一样，都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因为他们是有上帝的嘛，对吧？因为神在以色列早立国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他们，这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明白的。在以前的世代是，在这个世代同样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经文虽然看起来是一些不相关的、不相干的一些故事，一些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和文士的对话，和希律党的对话，和撒都该人的对话的信息，但其实都是在讲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中国有句话叫做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今天我们要了解很多犹太人他们问话和对话当中的一些文化跟历史跟他们的思想。圣经给我们列出这些信息，不是让我们变成书呆子去发现历史哈，而是说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的内心，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坚固的营垒需要攻破，并且需要被神更新的。我们为自己常常祷告。先来看11章27节到33节。当主耶稣是真理嘛，所以当主耶稣就是真理本身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圣殿。一切平常掩藏在这个幕布下面的这些东西已经掩盖不住了。就像经文上常常说的那样，光来了，黑暗就必须要显出来，黑暗就必须要走掉。所以让我们来看虚伪的信仰都是怎么样拒绝耶稣的。假信仰和真理它是没有一丝相容的可能性。所以当耶稣一到圣殿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敌对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敌对首先不是别人的，而正是原本在神的家里最应该要服侍上帝的人。第一波来的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都是一些专门从事神职的宗教领袖。他们一上来就质疑耶稣的权柄，所以他们对主发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第二是，到底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那这些祭司、文士、长老他们说的所谓的这些事到底是哪些事？这些事就是我们在上周的经文学习过程当中所看到的，主耶稣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树，然后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些事情。那你要知道，无论是主如何回答他们，他们其实都是只希望找出一个把柄把耶稣捉拿起来。因为当时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权柄出于自己。如果他这样承认的话，那这些人他们就会抓住他，把这个把柄交到罗马人那里。因为在人的眼里，有一个人说自己是什么神的儿子，这种事情是非常诡异的。所以祭司长他们问话的目的不是在于真的想要知道答案，而是为了抓住耶稣的把柄。所以主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主反问他们说，施洗约翰是神所派来的吗？ 那些人他们很尴尬，因为他不懂怎么回答。因为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指示，就是承认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派过来的，那么他们听施洗约翰的话就理当要做悔改。因为就连施洗约翰他都相信耶稣，他们有什么立场可以不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呢？但是他们如果藐视施洗约翰的指示，那便会引起公愤，然后被老百姓围攻。因为众人都认为约翰是神的代言人，是真正的先知，所以祭司也好，文士也好，长老也好，他们不回答，表示不知道。那主耶稣呢，他也就拒绝了讨论这种关于自己权柄的问题。因为他们既然不肯承认施洗约翰先驱者的身份，也更不可能承认君王本身更高的身份。所以祭司长、文士啊、长老，他们拒绝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挺困惑的，因为我每次我就想，怎么就有人明明知道神在他们面前，但是依然为了今生的荣耀和今生这种转瞬即逝的社会地位而拒绝，甚至要陷害上帝本身呢？这是很荒谬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理性看来，如果你们都是信神的人，你也看过耶稣施行神迹、救治病人、他的良善，然后甚至是死人复活，有什么样的道理和动力使他们拒绝承认主？有时候啊，其实我们还真不能够低估这个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这种堕落后的理性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人与其说是宗教领袖，你不如说他们是政治精英。因为一个用政治头脑来相信上帝的人，信仰对他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工具，他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怎么冷静工于计算，怎么懂得一些做事的一种尺度。耶稣是不是神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耶稣的领导力会使他们失去什么。那我们如何来看待神和神使用的人，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有人会不信呢？因为精明的政治家绝对不会相信什么道德啦、信仰啦、做人的原则啦，他们只相信政治家的思想对人性做出的这种判断。所以当人没有共同信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难对话的。不管我们表现得多么的真诚、多么的努力，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就算你为这个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他们是活在他们自己的逻辑和世界里面的，也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判断人的。就像耶稣，他能使死人复活，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好，你看12章1-17节哈，主是用一种比喻来作答他们的。这种比喻呢，把他们的行为跟心态完全的刻画出来了。经文当中有提到说，栽种葡萄园的人是神自己。那么葡萄园是指当时被以色列人所占有的这种特权的地位。篱笆呢是指摩西律法，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做了一个区分和分别，保存了以色列人他们作为这种上帝选民的这种独特地位。园户就是指这些宗教领袖啊，比如说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长老这样的人。神说他三番四次的差遣他的仆人，就是那些先知，一一的到以色列人那里跟他们交通，劝告他们要寻求圣洁、寻求公义、寻求爱，但是他们还是要逼迫那些先知，有些先知是被他们所杀了。最后上帝差遣他自己的爱子，而这些宗教领袖既然要密谋对付上帝自己的独生子，最后把他杀了。你觉得神要怎么样来惩治这些恶人呢？主肯定是要除灭他们的。其中除灭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上帝子民这样的一个特权的地位转给别人。因为所谓这里的别人哈，是指外邦人，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悔改的以色列的渔民，也包括我们这样子的外邦人，本来不是属于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后来被神所拣选，然后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为了帮大家来理解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有这么大的胆子要杀上帝的儿子，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先要请你们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不是有一个诅咒以色列的先知，他叫巴兰吗？你认为巴兰是真的先知吗？你认为他是真先知吗？ OK， 我们这样来想，如果他不是真先知的话，他怎么能跟上帝对话呢？对不对？他跟上帝还 back and forth 来来去去的，还讲很多话。如果他不是真的先知的话，但是 另外的问题是，如果巴兰是真的上帝的先知的话，那怎么圣经又说他会灭亡呢？在启示录里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先知，其实不取决于说他能不能听见上帝的声音，他能不能传达上帝的声音，能不能跟上帝对话，而是在于在试炼的时候他跟上帝是不是站在一边。巴兰当时面临的选择是，他是要选择钱还是要选择上帝旨意的试炼，他是要钱还是要上帝的旨意。同样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些宗教领袖是不是上帝的真仆人，不是在于他们是不是在服侍神，是不是一辈子都在从事宗教活动，而是在于在试炼的时候他们跟上帝是不是站在一边的。经文里面这些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当时面对的试炼是什么？他们有可能面对的试炼是丧失他们的地位，因为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他们所传讲的这个道哈，是天国的道，是悔改的道。但是这些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传讲的不是这样的道。如果他们承认了耶稣基督，就等于承认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葡萄园不是给他们挥霍的，因为如果他们身为宗教领袖的话，他们需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付出更大的牺牲和舍己的爱，这些事情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很多时候啊，圣经上有讲说不纯正的信仰不如不要好，因为假冒伪善的信仰促使他们遇到了给他们的地位造成威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杀人和谋害。圣经上说你还不如不信，还不如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会遭到更大的审判。那么其中的犹太人当中的其他的派别，他们有没有这些问题，会不会更好呢？没有。凡是不持守真正信仰的，不管是其他的派别，是法利赛人，是西律党、撒都该人，他们都向主发动了攻击。这真是充满问题的一章，每一个人都在质问耶稣。你看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他们本来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历史上来讲，他们本来是死敌啊，就是两个完全不融合的派别。但是现在因为对主耶稣基督有共同的憎恨，他们反而连成了一条线，所以他们拼命想诱使主，让他说出那些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控告耶稣基督的话语。所以他们问主耶稣说，哎，我们纳税给罗马政府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你要知道，如果主耶稣当时公然的赞同说他们可以向罗马皇帝纳税，那就会叫许多的比较激进的犹太人疏远主耶稣，这样的话就落入了法利赛人的圈套。那法利赛人就像现在的什么意见领袖、公知这样的一些角色，希望犹太人都能够拜服在他们的教导下面。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说，这个耶稣这个夫子啊，出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有一句话叫做同行是冤家，知道吗？没有竞争就没有伤害，所以他们恨他，他们恨耶稣。那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纳税给罗马皇帝呢，那西律党便马上通告这个罗马的当权者，用叛国的罪会把耶稣抓起来然后审判他。我们其实知道我们信仰的要求是要顺服和支持我们所身处的政权的，不应该对这个统治者有任何的毁谤，或者是要试图推翻这个政权，而是应当首先应当纳税，其次应当为掌权者来祷告，使他们能够成为明君，以便使我们能够平安度日，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同时，如果有证明说信徒要违抗他们所效忠的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拒绝，因为神的要求应当永远是放在首位的。这些要求基督徒应当高举，还要在世人的面前维持美好的见证，因为这些是神的子民寄居在地上的国的时候的双重要求。我们现在既是天上的子民，一切都跟随神，但是也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谦卑的缘故，从而来顺服主在地上设立的权柄。所以当耶稣对他们说该撒的当归给该撒，神的归给神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是非常震撼的。你要知道，因为所有当时的宗教人士，他们的失败不是在于第一句话，而是在于第二句话。因为他们虽然不愿意啊，但是他们仍然向罗马人交课税，但是他们却藐视神在他们生命上的一切的要求。 接下来看12章18节到27节。那从这几节经文开始，第三波的攻击就来了。撒都盖人是什么人呢？撒都盖人是自由派，自由派就是那种怎么说，他们相信有神，但是都是按他们自己的这种理解吧，跟理性主义。然后呢，撒都盖人大部分很多都是大祭司的家族的成员，所以他们其实当时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他们本来的目的是要来讽刺和讥笑关于身体复活这样的思想的。所以当他们一来找耶稣的时候，就半开玩笑的样子问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故事，他的目的是来嘲笑耶稣。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啊，特别是你在那个申命记25章5到10节有记录，就是摩西律法当时给以色列的这个寡妇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因为为了保存家族的这个姓氏和家产，律法规定说，如果人死了，这个人又没有孩子，那么这个人的弟兄就应该娶那个寡妇。所以撒都盖人问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例，他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她先嫁给她的弟兄七人，但最后那些丈夫都死了，而且等这个妇人死了以后，复活的时候，她应该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似乎觉得自己问得很聪明，其实是自以为精明。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了他们对复活，对这个能使死人复活的神的大能完全是一窍不通的。首先，他们完全不知道天上的事情，因为在天上是不娶不嫁的，娶嫁不会延续到天上，天上信徒会彼此认识，但是不娶不嫁在这方面就像天使一样。这个撒都盖人他们其实蛮尊重摩西律法的，并且他们把摩西所写的这些书卷看得蛮高的，要超过旧约的其他的这些书卷的内容。所以主耶稣就引导撒都盖人回到，因为他们既然尊重摩西的这个书卷嘛，所以主耶稣就用经文引导他们回到摩西在记述这个荆棘当中着火的这个事件里面去。出埃及记3章6节有所记录啊，就是神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用来说明神是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我这里先讲一个逻辑链条，一个故事啊。你知道当时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什么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其实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那个时候他们的尸体已经在希伯伦的这个麦比拉的洞穴里面了。那怎么神又变成活人的神了呢？那么这个逻辑链条是这样子的。当上帝向列祖应许赐予他们土地和弥赛亚的时候，这些应许其实在这种列祖的有生之年是没有实现的。他们死的时候还不知道弥赛亚在哪里，也没有看到他们完全能得地为业，把所有的土地都拿回来了。所以当神在荆棘里面向摩西说话的时候，列祖的身体其实已经在坟墓里了，但神称自己为活人的神，但是神必须要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实现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对神的性情和认识和神的应许当中可见，复活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主耶稣发现撒都盖人对复活的道理一点都不明白，所以最后才对他们说，你们是大错了。关于复活更多的内容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有阐述，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不延伸了。但是在这里哈，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知道神是良善的，神是好的，我们也知道要爱神爱人，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将来百年之后会到天国去。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末后基督徒你会复活？那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知道的又是多清楚？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将来我们的结局和末后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的话，盼望耶稣今天在经文里面跟撒都盖人这样的对话能够给我们一个动力，让我们要饥渴慕义，要明白更多的真理，这样你才不容易跌倒，也才会越来越有盼望，也会不会被人忽悠。那在12章28节到41节，接着当主把假信仰的这种皮啊一层层的一个剥开的时候，他借着文士和寡妇的这种奉献的问题，向我们展示了真信仰的标准。有一个文士听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很灵巧的回答那些批评者的问题，他就受到吸引了，然后他过来问主耶稣，在主的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条？那其实这是一个很诚实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这是生命当中最基要的问题。他其实在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想得到一个比较简洁准确的答案。主耶稣首先是引述了犹太人的信仰宣言，叫做示马。示马这个宣言是在申命记的6章4节里面有记录，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主耶稣归纳说，人对神的 责任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神必须在人生命当中得到最高的地位，其他的爱是不能跟神的爱相比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他说他很爱神，彻夜祷告、禁食、读经、流泪，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感受不到他的爱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神给的那个试金石的另外一半是长得什么样子了。那就是第二条诫命，要爱人如己，因为这两条一条都不可缺。那如果你还做不到爱人，那说明我们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其实不是完全的。如果我们或者说只是喜欢一些人际关系、人际结交，但是这种爱呢，那不是在真理当中的一种舍己的爱，因为我们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爱是属于是一种属地的小爱，就是牧师常常说的腓立六这种肉体的爱、情欲的爱，那种爱是有条件的，这种爱是需要回应来滋养和回报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是一种舍己的爱。主的教导呢，这个文士他完全的同意，并且他也表扬了这样的话，清楚的指出爱神和爱人比献祭来的好得多，因为他知道人能够参与宗教的形式，表现金钱的外表，却没有内在个人的圣洁。他也明白神关心的不是人的外表，而是人的内心。当主听见这番不凡的回应的时候，他便告诉那个文士说，他离神的国不远了。神国的子民不会以宗教的外壳来试图欺骗神、欺骗人或者欺骗自己的内心，因为他们晓得神会鉴察内心。所以在神的眼中，外表的金钱在天国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真正的价值是在内心的。其实你心里是真的这样认为，你才能这样真实的去生活。文士他们有的是表面上的金钱，那是为了满足自我，他们渴望在会堂里面得到高位，渴望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并且把地位跟金钱联系起来。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宗教是占有很大的社会地位的，所以他们通常会把金钱跟地位联系起来。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想要宗教上的显赫地位，还想要在社会上与别的人不一样，而且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座。就像我们看到什么结婚摆喜酒啦，首座上的人通常都是一些比较显赫的人，他们会去做这个首座，这就是希望通过信仰能够为自己谋得更高的地位，但是内心却是贪婪和不真诚。他们圣经说什么侵吞寡妇的家产和生计，使自己更富有，还详称这些金钱是为了主。所以他们吟诵很长的祷告都是一些很空洞很浮夸的话，只有字句，没有祷告实质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他们喜爱突出，圣经用的长义来表示。然后他们喜爱被别人问安，问安代表声望嘛。然后喜欢高位，高位就是他们喜欢让自己显得很显赫。他们喜爱寡妇的房屋就是喜爱财产，然后做很长的祷告，这些都是为金钱的一个表征。但是主耶稣向我们指出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生活，他给我们看到了天国的眼光，神是喜悦什么样的信徒。寡妇的捐献和文士的这种贪婪其实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因为文士侵吞寡妇的房屋，寡妇却把一切养生献给主，虽然只是两个小钱，但这些事情上面却显出神是全知的。神观看财主把大笔的这种捐书的金钱投到了这个奉献箱里面，但是他们内心的奉献却不是以牺牲、以奉献的形式来献上的，因为他们拿出的是自己多余的。但是上帝同样也知道寡妇投进的两个小钱是在养生的，所以上帝宣告说他投到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总和还更多。其实你从金钱的价值观呢，数量上来看，寡妇投的东西和他所献的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的神是以我们的动机、财富和所剩余的来衡量我们的捐献。我们相信这样的经文对那些在物质上比较缺乏，不是很丰富，但是内心却真正渴望奉献的弟兄姊妹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那其实这里讲的又何止是金钱奉献的问题呢？这讲的是一种对上帝的态度。一种是一种精明的人，他们很冷静，善于计算，非常懂得尺度，像是宗教领袖一样，得失算得清清楚楚。一种是像这个单纯的寡妇一样，有一点孩子气的单纯的信靠。那么 盼望这样的信息，无论是对祭司长，还是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的人，还是寡妇，他们的这种信仰比较所展示出来的信仰的实经史，让我们都能有这种寡妇一样的奉献的信心，弃绝一切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伪信仰，好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